主后2016年8月7日，以下信息是王生台弟兄在纽约市教会主日上午话语执事的华语翻译，主题：摩西神的同伴，经节：出埃及记32章33章。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救赎我们，主啊，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们带到旷野里，主啊，在你面前，主啊，享受宴席。主啊，我们实在是有好多事情在你面前要被你铺路，主啊，让我们能完全成为你的子民。主啊，把我们带到你，主啊，圣所里面，主啊，我们向你敞开，向你的说话敞开。主啊，把你的话语说到我们的耳朵里面，主啊，愿我们都有这样的耳可听。感谢主。今天早上我有一些负担，想交通出埃及记的第32章和第33章，讲到摩西是神的同伴。我们都知道神怎样把通过行各样的神迹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又带他们过红海，又在旷野里面供应他们，一直把他们带到了西乃山上。神实在是做了很多的事情，以色列人他们都目睹了神所做的这一切。但是在出埃及记的32章，我们知道却有一件很残忍也是很令人伤痛的事情发生了。神告诉摩西让他去上山，他好告诉摩西神心头里面的事，将他启示给摩西，就是神要居住在神的子民当中。那摩西也上了山，那从出埃及记的25章开始，就有很长的一段讲到了神的帐幕。当我们读圣经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很享受前面这24章的但到后面的时候，当他讲到神的帐幕，非常详细的讲到神的帐幕是如何建造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很懂。但实际上这个帐幕实际是神非常奇妙的设计。那关于32章和33章，我有三个部分我想分享。第一个部分是关于偶像，那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32章第1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造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的那人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摩西受神的呼召上山，在山上待了40昼40夜，去摸着神心头的愿望。但是在山脚下的百姓却因为见摩西迟延不下山，我们看到这个词迟延， 那实际上摩西并不是迟延，摩西是在山上享受，他是来接受神的启示。当我们有时候觉得别人在迟延的时候，其实是暴露我们没有耐心。我们看到在这一节说到百姓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造神像。我们看到这里其实在英文这个神像它是一个复数，它不是一个单数，它其实在希伯来语是以罗心。那在这个时刻他们想造这很多的神，关于这点我们会有更多的交通。我们可以看到这节他说那人摩西，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说到余弟兄，我们会说余弟兄，我们一般不会说这个余弟兄。我们可以看到从以色列人称呼摩西的这个口吻里面，我们就知道他们其实并不尊重摩西，我们就知道他的用意。这些以色列人说，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第二节，亚伦对他们说，把你们妻子儿子女儿耳上的金环摘下来，拿来给我。亚伦就回答了他们的要求。他说，把你们的金环摘下来，金环是戴在耳上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被奴役400年，当他们那天晚上出埃及的时候，那神就让以色列人掳掠了埃及地的金银，但这些金银这些金子却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美貌，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装扮，而是为了建造神的居所。我们为什么要把一些金环戴在我们的耳上呢？我们的耳朵难道不够漂亮吗？我们的神是独一的创造主，他是别具匠心，他所造的一切都是非常的美妙，但我们却不够尊重神的创造，我们却想让它更美一点。当我们把这些金环戴在耳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吹嘘我们自己的美容。其实当我们把神所给我们的用在来不正确的地方，这本身就是一种淫乱。我们再来看第三节，众百姓就把他们耳上的金环摘下，拿来给亚伦。我们知道这些百姓都是非常宝贝他们的这些财产，但是当亚伦吩咐他们说把金环摘下来的时候，他们却一点都没有犹豫，因为他们用来给自己装扮的金子，他们现在要用来做偶像。 四节说，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是用雕刻的工具做成的。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从埃及地上来的神。我们又看到200万神的子民却同心合意的说了，他们没有意见，他们竟然都说，这是你们的神。这是何等的亵渎。但这就是当时候的情形。为什么他们又突然的变得如此的同心合意？我们知道，其实在我们的内心，我们可能关于神是什么样的有很多的观念，有很多的假设，这些东西都隐藏在我们里面。但是当情形来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就会被暴露出来。每个人都看到这个铸的金牛犊，他们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观念，他们就说这是以色列的神。所以在他们内心一定有一个观念，就是神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个牛犊的时候，他们都认为这就是神。在19章，神说，我如同鹰背负你们归来见我，你们要做我的珍宝。从外表上，我们可以像以色列人一样，都是被救赎的子民，都是神的子民，都是说我们跟从主。但是当情形一来的时候，当神没有按照我们所计划的去实行的时候，就像以色列人觉得摩西单言一样，当神所做的不符合我们所假设的，我们就开始造神。在这些情形下，我们内心的秘密也都被暴露出来。当亚伦看见这些的时候，那亚伦是谁呢？亚伦其实是神所命定的大祭司。但当亚伦看见以色列人都如此同心一致的时候，亚伦在第5节说，就在牛犊面前宣告祝坛，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我们难以想象这是神所命令的大祭司所说的，而且他对着牛犊面前宣告，对着偶像宣告，说要在神面前守节。这不是向真的神守节。在生命出埃及记的生命读经里面，李弟兄说到了，在基督教里面的很多聚集里，牧师会对信徒们有很多的要求。我很多年前研究五旬节的运动，那在那次是圣灵很厉害的运行，得着了很多人。 但是让我惊讶的是，有很多不符合圣经的教训竟然是从这些牧师的口里出来。
水晶教堂，
在一个在水晶教堂里，那个牧师他是非常的有名，也是非常的富有，然后他开始讲道，他实际上他是浸信会的传道人，所以他也出门，他去敲门去拜访人，你不想听什么，你想听什么，我们可以提供你所喜欢的，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服务让你完全满意，那这些人他们不想听到说我们是罪人，但想听到说如何让我发达起来。所以他来到富人那里，就会告诉富人如何变得更加富有，这是完全根据人的需要。其实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宗教已经成为了一些野心家的工具，然后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可能是为了钱，可能是为了名声，为了其他各种的东西，这就是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但感谢主，这些事情提醒我们不要造偶像。神的话很清楚，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替代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我们实在是盼望他的愿望在我们心里面实现。第六节说到，次日百姓清早起来献上燔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还是献了燔祭，他们认为他们是在敬拜神，并带来平安祭，然后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在这里我想给你们看见两个完全相反的画面，一个是在山上，一个在山下。在山上，摩西领受从神来的启示，但是在山脚下呢，同样是一批神所救赎的子民，他们在造金牛犊。这两件事是同时发生的，所以我们需要看到 这幅图画，然后问我们自己，主啊，你的利益是不是真的在我心里面？我们真的是为着你的建造吗？还是说我们是寻找着某一个领袖来满足我们自己的要求？但是神造我们，救赎我们，拯救我们，这一切神都是有一个目的，我们不能利用神来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应该献上自己来达到神的心意。 如果不是这样，那迟早其实我们就会造一个自己的金牛犊，这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我们实在是要对付我们的心。那偶像是什么呢？实际上偶像可以是人，可以是任何的物质，任何一个环境，来代替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地位。我们如何来对付他呢？我们需要敞开的心，我们需要神的话照到我们里面。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不是寻求神以外的事情呢？我们是不是用神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来达到我们的所设想的？那这其实就是造金牛犊。我们也谈到了造金牛犊的这些材料，实际上是神给以色列人本来是用来要建造帐幕的。像弟兄姊妹们，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们，当你们从大学里面毕业了，你们开始工作，也许你会觉得我受到了很好的训练，我也多年来非常的劳苦，我终于可以自己来挣工资了。那实际上这个工资，这个薪水，不是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要求。如果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那其实就是金牛犊出来了。我们不应该忘记是谁，真正的是谁给了我们的薪水，谁给了我们健康，谁给了我们工作的能力。我们需要感谢主。窃取。当以色列人他们做了金牛犊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每天早上去拿，去拾取玛拿，他们还在从裂开的磐石里面在喝活水，他们甚至还在享受神的供应，但他们却不把这件事情联系起来。他们觉得玛拿和水都是一些必需的物品，当他们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兴奋。但是过了一些时间，这些事情就变得好像很一般，很无聊。所以在今天，也许我们还是会来到聚会当中，我们还是在读圣经，我们还是在享受主的供应。但是如果我们不对付心中的偶像，我们也许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其实在造金牛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只是寻求奇迹，那这些奇迹、神迹、奇事就会成为你心中的金牛犊。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当主耶稣变水为酒之后，约翰在那里说到，耶稣知道在人心里面的是什么，他不把它交给他们。那在第三章，接下来第三章，当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话的时候，当第四章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话的时候，这里并没有神迹奇事。在第三章，他对尼哥底母说，你需要重生，你需要从灵和水重生， 你不需要神迹奇事。那在第四章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需要喝活水，你需要在灵里敬拜神，不是寻求外面的神迹奇事。所以我想再说一遍，如果你寻求的只是神迹奇事，那这个金牛犊真的是很快就会出来。我们记得当金牛犊被造出来的时候，以色列人都说，这是你们的神。这个神藏在我们的概念，我们的假设里面，我们给神很多的定规，我们觉得神应该这样，神应该那样。当神没有按照我们要求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抱怨，我们就抱怨他没有按照我们所想的去做，我们就发怨言起争论，我们就会觉得，如果我是神，我该这样做。其实这就暴露出我们对神甚至都没有尊重。所以当神的替代物出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觉得，这就是我的神，这就是我所要敬拜的。如果这一位不符合我的概念，那我就不去敬拜他。其实当他们造金牛犊的时候，他们已经破坏了十诫。当我们造金牛犊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就在干犯神的诫命，其实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愿我们都向神敞开，敞开我们的心。我们都是神的子民，但是可能在我们的内心都可能有些隐藏的，这些隐藏的想法观念其实是不健康的，需要神来医治我们。我们需要被神暴露，暴露出我们心中的想法观念。让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32章第7至第9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很快就偏离了我所吩咐他们行的道路，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从埃及地上来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还有第十节，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我要使你成为大国。当以色列百姓们正在造金牛犊的时候，其实神已经知道了。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不要以为神是瞎眼的，或者是耳聋的。他想向摩西启示他心头的愿望，就是如何建造他的帐幕。当他这些都说完的时候，他对摩西说，下去吧。神说到，你的百姓，摩西 以色列的百姓说，那个摩西，所以神这里有一些妒忌，说你的百姓，你所带着领着从埃及地上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其实以色列的百姓在之前，他们说神怎样吩咐我们就怎样行，他们说了三遍，但在这里神说他们已经败坏了，他们已经偏离了我所吩咐他们行的道路。我们看到神这里所说的话完全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对着金牛犊所说的话，可见神是听话的，他听得见以色列人说什么。弟兄姊妹们，当很多年前当我读这一部分的时候，我内心真的是有一个对神真实的敬畏。所以要在意我们嘴上说什么，当我们嘴上说的时候，在神那里他是听见的。但主耶稣说不要说这些闲话，那这是你神在重复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他所说的话都是跟他们所说的是一样的。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神有多么的愤怒，神是多么的伤心，他实在是非常的伤心。想一想他为以色列人所做的，其实在今天也是，当神给了他的独子作为逾越节真正的羔羊来救赎我们，但也就在四十天之内，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就可以完全的变坏了，神实在是非常的愤怒。神是无所不能的，他甚至对摩西说，你且由着我。当神要发烈怒的时候，谁能够阻止他呢？神对摩西说，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要将他们灭绝。这是神的审判，神有理由做那样做。神对摩西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交易吗？摩西如果这时候说，是啊主，就这样做，这些可恶的百姓他们无数次的向你发怨言，也向我发怨言，主啊赞美你。但摩西却不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神实在是受以色列人的逼迫。他们当以色列人这样造金牛犊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把神推到了一个两难的环境，两难的局面里面。因为这是一方面，这是干犯神的原则，神的愤怒完全可以去吞灭他们，所以神说你且由着我。在十一节我们看到摩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 感谢主，这里有一个很明确的词，说到耶和华他的神。以色列人是说他们的神其实是复数，在英文里是复数，他就是他们的金牛犊，但在摩西这里他却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他就为以色列人代求。他为何要代求呢？因为神说你且由着我，摩西他不能由着神。摩西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神对摩西说你的百姓，摩西却对百姓对耶和华说，不，这是你的百姓。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对话。摩西说，这是你的百姓，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并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摩西在这里诉说了神这一切的作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没有给神应有的肯定。十二节说，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面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十三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向他们起誓说，我要使你们的后裔繁增，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要把所应许的这全地赐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的代求。首先他说到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我们要问谁是我的神。只有我们明确谁是我们的神，我们才有后面的这样的对话。如果我们不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我们就没有所谓的代求。所以摩西说，你的烈怒要降在你的百姓身上。摩西在这里就好像是一个妻子对着她愤怒的 丈夫所说的话。这个丈夫把他所有的都给了他的儿子或他的女儿，但是他的儿子和女儿却做了最叛逆的事。这些儿女不承认他的父亲是他们的父亲。同样，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认识这位神是他们的神，却指着金牛犊说，这是我们的神。我们可以想象吗？当神给他所有一切的时候，当他长大了，他却说，你不是我的神，那个是我的神。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你的心在里面焚烧，你的心都要碎了。神就好像丈夫对他的妻子说，看看你的儿子。这妻子就说，等一下，这是你的儿子，因为他跟你有同样的姓。 然后是你大能的手一直保护他、嗯、这难道不是一个美妙的画面吗？在十二节他说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就好像妻子对丈夫说，你要是把你的儿子杀了，你知道邻居们会怎么说，你知道那些新闻媒体会怎么说，你本来应许把他们带到美地，但是你把他们带出来之后又杀了他们，你现在完全是在愤怒之中，你不能那样做。这是真的是像一个妻子对丈夫所说的话。为什么会这样呢？神被以色列人被他的百姓逼到了脚，逼到了脚上。如果照着他的公义，他应该立刻把这些人灭绝，但他却不能这么做。所以神就需要一个人帮神从这个环境里面出来，而摩西就在这里。摩西站在了一个正确的地位上，他认识耶和华是他的神。摩西就好像一个帮手，好像一个妻子，他对他的丈夫说，这是你的儿子，是你的子民，不要让邻居对着你指手画脚，不要来讥笑你，认为你是一个做不到的父亲。因为你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的应许不会改变，你的话一定会实现。所以摩西真的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认识神的信实，他在对神说，当你看到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时候，你该怎么对他们说呢？难道要说我把你的后代全都灭绝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的代求。因着这些话，神的愤怒就平息了。我在这里要说到一个词，后悔。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对后悔这个词有些难处。神也像我们一样后悔吗？当我们后悔的时候，我们经常是对一些事情懊悔，我们觉得自己没有远见，我们认为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或者说我改变了我的主意。但是在希伯来语里面，这个后悔这个词意思却是说心痛，心痛到一个地步，你甚至无法呼吸。这就是那样的环境。摩西知道这样的事，摩西知道神的心意，知道在这时神的心其实在伤痛，在挣扎。所以摩西对神说，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 因为他不想给以色列人给埃及人有理由去指控神。当我们有的时候做一些错事的时候，也许是些小事，但是如果这些事情其实反映出我们并没有把神当神，这实际是让神非常的心痛的。这不仅是让神心痛，却同时也是让敌人有指控的把柄。所以保罗对哥林多人说，把那个恶人驱逐出来，原谅他，所以我们不让仇敌有指控的地步。所以摩西在这里，他也不给仇敌留任何的地位。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实在是一个知道神心意的人。我们关于神的代求，我想说三点。第一个是他的地位，在山脚下，对于那些百姓来说，他们的神是金牛犊，但对摩西来说，耶和华是他的神。第二个，摩西对神说，这百姓是你的百姓。有的时候也许我们会觉得有些弟兄姊妹是因我传福音给他，因我带来的，所以这是我的人，但实际上他是神的人。召会是属于基督的，我们必须在这点上非常的明确，否则有一天我们的野心就会出来。在犹大的后面的他的后裔里面，他造了两只金牛犊，这都反映了我们的野心。第三，就是摩西不给仇敌留任何的地位来指控神。摩西也指出神是信实的，摩西提醒神他对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所说的，神要成就他所说的。所以在十四节，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摩西没有意思要把神的百姓变成他的百姓。我们实在是在神面前有一个单纯的心，没有任何的野心。我们就不读所有的经节，这里有很多。我们知道摩西代求之后，神的心还是痛的，但他没有降祸于这些百姓。那摩西他这位神的妻子，他却有所行动。所以我们看到在接下来十五节开始，他有所行动。首先他转身下山，他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他甚至把石板摔碎。这石板乃是神用他的指头所写的，如果摩西没有摔碎这样的石板， 这些石板今天应该放在博物馆里面，因为这时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当摩西看到以色列人所做的事，他竟然就把石板摔碎了，他有征得神的同意吗？当然没有。他为什么会那样做呢？因为他真的是明白神的愤怒。因为以色列人所做的实在是伤神的心，也坏了，破坏了神与他们的约。摩西甚至让以色列人把他们做金牛犊所做的金吃下去喝下去，这也不是神所要他做的，这乃是摩西所发起的。摩西问亚伦，你究竟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事？事实上，神甚至要杀亚伦。摩西为亚伦恳求，亚伦就想推辞责任，就说这些百姓他们来找我，我们就把金子扔到火里，这牛犊就自然出来了。这实在是一个神迹。我在想，当那些牧师们，当那些为自己寻求益处利益的牧师们有一天见主的时候，他们也许会说相类似的谎话。那摩西就说，站在耶和华这边的到这边来，我们就知道利未人就到那边，那他们就杀了这些叛逆者，那利未人就做了祭司。那我们今天就不在这里详述的讲这些。但我们确实是看到拜金牛犊拜偶像所带来的后果。在这一切之后，摩西又去山上见神。在这个时候，摩西差不多有81或82岁了。他在山上，他又来到山下摔碎石板，然后又来到山上。他那个时候有81岁、82岁了，就像朱弟兄这个岁数，他却在山上山下来来回回。当他来到山下的时候，他能感受到神伤痛的心，所以他惩罚了那些以色列百姓。这是一个教训的动作，归正的动作。当做了那之后，他又回到山上，他要平息神的愤怒。所以在32章30节，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遮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的神像。所以摩西做的第一件事，摩西认罪，摩西认以色列人所做的罪。摩西就好像家庭里面的一个母亲一样，他不是在 遮藏，但是他却是要在保护孩子。32节说，倘若如今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当他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他在看神的面色，就像妻子在看丈夫这个时候的脸色如何，是依然愤怒还是在改变。摩西接着说，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摩西好像妻子对丈夫说，如果你不原谅你的孩子，你就把我杀了。 摩西甚至交出了自己的生命。然后3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我们看到神还是在愤怒当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语气，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神在这里原谅了他们，宽恕了他们，但是却有一个最终的审判。弟兄姊妹们，我们因着恩典而得救，我们没有一点配得我们所得救恩，但是得救之后，我们还需要知道，当主来的时候，还要主他的审判，要照着我们得救之后所行的来审判我们。在33章的第五节，其实摩西在山下所做的一切都是照着神的公义，他摔碎了石板，他把金牛犊磨得粉碎，他把那些拜偶像的人杀了，这一切是照着神的公义。那在33章又看到摩西又做了两件事，是照着神的圣别。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只要片时在你们中间同你们上去，必会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脱下来，我好知道怎样待你们。因此以色列人从往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除干净。这是耶和华吩咐摩西唯一的一件事情。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其实还是在戴着那些耳环，那些手镯都是为了装饰他们自己。但神在这里却要来对付我们，对装饰自己。所以我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在教会生活中，当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需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去寻求主，不要那么被动。如果你被动，你总是要被告诉你该怎么样去做。但现在我们有着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我们需要主动去祷告，去聚会当中去交通，不要那么的被动。如果你总是很被动，你就容易落到像以色列人这样的地步当中。但对摩西来说，神没有叫摩西去做这些事，但摩西却做了。这是耶和华叫以色列人所做唯一一件事情。第七节，摩西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一段距离，他称这帐篷为会幕。摩西看到神所要做的，他就是不想在神的百姓中还有任何的属灵的淫乱，所以他并没有说去问神，他却把这个帐幕支搭在营外，离营一段距离。在希伯来书里面说到出到营外， 今天很多的基督教团体实在是被污秽了。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这个主的恢复里面，我们没有金牛犊，我们没有与这些被沾染的、被玷污的行为有任何的交往。在第八节，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当摩西做这些的时候，云柱就降落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平息了，他就要与摩西对话，他实在是关心他的子民。但我们就要来到这会幕当中，摩西所做的这一切就好像一个明白自己丈夫的妻子，知道她的丈夫是怎样想，所以就预先采取行动。摩西他非常的主动，在创世纪里面，当神造了亚当之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做他的帮手。我们知道亚当是预表基督，教会是出自基督，我们要最终成为主的心腹。在以赛亚书54章的第五节说，以色列耶和万军之耶和华造你的神是你的丈夫。我们是神的妻子，那妻子要做什么呢？妻子就是要做神的帮手。当神愤怒的时候，神因着以色列人敬拜金牛犊，他就被逼到一个环境，一个困境里面，他就需要摩西能带他出来。然后摩西也为神着想，不让神有任何被仇敌指控的地位。这就是神所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说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认识神了，真是盼望神对付我们心中的偶像，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让我们能够采取主动，根据神的心意，我们能与他来与他配合。在33章11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同伴说话一样。这其实就是化成肉身的原则。在神的经纶里面，神需要得着他的同伴，需要得着他的伴侣。摩西时代是知道神的心意，他也知道如何去做。12节，摩西对耶和华说，看哪，你对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让我知道你要差遣谁与我同去，只是你曾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叫我知道你的法则。所以我好认识你。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所说的，他在第一章已经说到在我活着就是基督，在第三章他说到好让我认识基督。弟兄姊妹们，每天其实都是一个我们都有机会再来认识他，再来认识他的法则。神是无限的， 神的丰富无法测度，但是我们需要去认识他，我们要去领会他的丰富。他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叫我知道你的法则，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继续蒙恩。在新约里面最后的祷告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同在。摩西真的是知道这样，他需要得着神的恩。摩西说，求你也想到这民是你的百姓。摩西知道神要得着他自己的百姓。所以摩西实在是摸到了神的心处，知道这是你的百姓。在十四节，耶和华说，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使你得着安息。直到现在，神才完全的平息了，神的语气完全变了。在之前，神是这么说的，神说，我不与他们同去，否则我会吞灭他们。但是因着摩西的这样调停，这样的在中间的调和，这就是我们所可以经历的。当我们花时间在神面前，在十五节摩西对他说，你的同在若不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如何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所以摩西在这里不停地提醒神，这是你的百姓，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摩西说到，你的同在与我们同去。神的同在实在是有非常多的意义。这同在跟我们调和的灵是有关系的。主今天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需要寻求他甜蜜的同在，他喜乐的同在。同在于跟你一同去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我记得李弟兄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如果你有一个同伴，你跟你这个同伴同时去一个地方，你们在同一座火车上，如果你们是一个很好的伙伴，那他是对你是很喜乐的。但如果说你们之间有一些矛盾，这样你跟你的同伴虽然在同一辆车上，同一个火车上，但你的同伴因为这跟你的间隙就会到另一节车厢去。今天主把我们都带到了通往他的国度的那辆火车上，但是我们有没有主的同在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所说的这事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感谢主，我们能够被主所认识。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说到，神知道那些所爱他的人。十八节，摩西说，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摩西实在是要摸着神的心意。我想关于这点，我需要 另一场交通我们来专门讲到，今天我就暂时停在这里。我希望我今天能够提出三点，在揣集的32章33节。第一件事情就是偶像。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是要祷告，主啊，我们蒙拯救了，但我们就像以色列子民一样，如果我们不来对付偶像，那我们心里面的一些东西迟早就会出来。第二点就是神他需要一个配偶，需要一个同伴来帮他度过这一切的环境。神是无所不能的，但神 确实需要一个妻子做他的配偶，做他的帮手。当遇到一些这些为难的情形时，神就能度过。第三就是我们需要像摩西一样的主动，不要那样被动。所以摸着神的心意，知道他心意所想的，这需要我们花时间去认识他。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